国英自幼男装，手握兵符，执掌生杀大权，把原有女孩的秉性压抑得丝毫不露。今年20多岁还没有婆家，如今见到风度潇洒、俊逸绝伦的江建臣，武功又深不可测，早已情窦顿开，芳心痴迷。刚见面，他认为他年龄大一些，40多岁了，有点美中不足感，嫌他年纪大了。方才战天雷说他年未而立，他相信战天雷老眼不花，想什么法子证实一下真伪呢？我问问他，哎，水大侠，姓战的说你还不到30岁，燕日华也跟我说过你不露庐山真面，难道确实如此？江建臣哈哈大笑，
嘿嘿嘿，好的人，你们别听他们的，
大丈夫襟怀坦白，何况区区面貌，既然如此，可否当面一试？来人呐，伺候水大侠一席征尘。江建臣自信，他的易容术很高明，并不害怕有人把水打过来，网网袖子装模作样的擦洗起来。哪知侯国英心细如法，他看江建臣尽管连擦带洗，手特别轻，始终未洗两鬓和前额。侯国英不由一阵狂喜，暗自好笑啊啊，到底被我找出破绽来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他趁江建臣用手巾擦脸之际，突然唰伸出玉指向江建臣的唇间一挑，擦了一下，把江建臣的假胡子给扯下来。女魔王这才看清了江建臣的真正面貌，只见他风姿如玉，五官俊秀，顾盼深飞，美如少女啊。侯国英心头一阵狂喜，正想赔礼道歉，不料江建臣唰就翻脸了，哼，岂有此理，啪把手机一扔，唰飞身飘出厅外。哎，水兄息怒，你别走，你等等我。他飞身追了出去想拦打，哪拦得住啊。江建臣大袖呜的一抖，一股劲风劈面袭来，侯国英身躯微微一闪，再想追呀、啊、来不及了。江建臣凌空拔地而起，等侯国英上房，江建臣早已无影无踪。侯国英后悔极了，他叫在场人你们都走吧，自己关上门哭了起来。再说江建臣离开黄毛岗，越想越着急，越想越生气，我太饭桶了，怎么栽这么个软跟头呢？我师兄叫我乔装改扮打进青阳宫贼穴，哎，还没等进青阳宫去完成师兄给我的任务，我倒露出了本相，这可怎么办？都怪老魔头战天雷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要不说破，凭侯国英的眼力，他看不出我易容奇术。我找战天雷去。上哪儿找？他知道战天雷和李明在一起，因为李明管战天雷叫义父，他知道李明的住处，和五凤楼在一块儿，很快找到店房，到上房一看，嚯，屋里热闹极了，除了李明、战天雷、五凤楼，还有醉和尚也在这儿。江建臣一进去，头一个就是六阳毒杀战天雷，咧着大嘴笑，哎呀亲家，不打不相识啊，你可来了，来来，咱哥俩近乎近乎啊。江建臣倒傻了，心想战天雷70多岁，我才20多岁，怎么成亲家了？哦，他马上就明白，是因为李明管教义父，那真是亲家，当时也挺高兴。哎呀，老哥哥你抬爱了，建臣年轻。就在这阵儿，五凤楼上前施礼，三师叔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，这有我师大爷的字典，你看看。江建臣拿过来一看，当时二目发直，脑袋耷拉下来了，傻了。醉和尚说，
哎，
建成啊，怎么了？你师兄又训你了？
哎，师兄叫我和五凤楼中午到鼓楼见他，他有急事。哎，别提了，糟糕透了，方才是这么回事，我心乱极了，大师兄非生气不可。你们在这忙着，我休息会儿。
那可不行，李明发财了，得叫他买点好吃的，祭祭我们的五府大殿。快快买酒买菜，又买了两只飞机，大家往这一坐，连吃带喝，兴高采烈。唯独江建臣一言不发，滴酒不饮。
詹天雷着急了，建臣呐，这个事儿都怪我，我也不知道你是要打入青阳宫去，我给说破了。
你师兄怪罪，怪罪我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
醉和尚说：“我也去，我看萧老大能把你怎么样。”
天交中午，大家一块动身奔鼓楼啊。这座鼓楼啊，原是西楚霸王定都徐州的时候的五朝门，高大建筑，雄伟古朴，上写西楚故宫。前不久经人山修啊，很为整洁。他们从西边剑道走入楼内，来到里边一看，屋里不少人，不光有萧剑秋，还有北方八卦门的掌门人玉允中、太极门掌门人林金红、形意门掌门岳振宇，分四面端坐。一看大家进来，赶紧站起相迎。大家看见六阳毒杀战天雷，不由得就是一愣，心想他怎么来了，他和我们不是同路人呢。江建臣也佩服战天雷在江湖上的威名，尽管在座的都是一派至尊，见了他无不肃然起敬。他知道战天雷对正道人向来不加以辞令，骂他们装假假道学。李明又不敢说话，赶紧上前施礼，来见师兄，又见三位掌门人，又把李明带义父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大家都觉得奇怪呀，战天雷收李明为干儿子真新鲜。
战老前辈请坐。
又叫醉和尚坐下，李明五凤楼守在门口。
萧剑秋说：诸位，今天把大家召进来通知一件事儿啊，
当今皇帝昏庸，刀兵四起，满人日益强大，连年闹灾荒啊，百姓苦不可言。朝廷中宦官魏忠贤掌权，他成了三朝元老，他的爪牙遍布天下，充满朝野。现在皇帝病得很重，看是好不了，如果驾崩，魏忠贤定要谋朝篡位，宦官要登上九五，这是奇耻大辱。那么保谁登基呢？只有信王千岁。信王天生聪明，是魏贼的最大克星，魏忠贤恨他入骨，步步陷害。我们为了保信王匡扶社稷，我请各大派人要求相助。少林人呢答应暗中相助，其他各派都不敢来，只有你们三位不惧强暴，到此一聚。我决心叫三师弟江建臣应聘到青阳宫卧底，以探虚实，叫他想办法盗出贼党名单，等新军登基的时候好铲除奸党。为什么跟大家说呢？我怕发生误会，致使功败垂成。大家听听我这办法行不行？众人听了都点头。哎呀，叫江建臣去青阳宫为我们做内应太合适了。江建臣赶紧说：大师兄，我来请罪来了。哎，我辜负了你的希望，已经暴露了真面貌，叫侯国英看见我了。您按门规处置我吧。随后把事情发生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萧剑秋听了倒吸口凉气，按理说暴露本来面目算什么呢，怎奈江建臣长得太好了，如果侯国英迷上江建臣， 那么江建臣要被侯国英拉过去怎么办？当时大怒，就想怪罪。战天雷赶紧说话：“
哎，萧掌门，
你息怒，令师弟的事儿错在我的身上，是我说破的，该受什么处罚由我承担啊。”萧剑秋知道他难惹，他一口咬定由他承担，怎么好再怪罪江建臣呢？哎，建臣呐，算了，事出有因，我不怪你。为了大局，你马上进京，按原计划行动。
啊，师兄，你还叫我去啊？
我不去了。
什么？
你为了自己的事就不去了吗？江建成和萧剑秋虽是师兄弟，其实恩同父子。江建成是大师兄一手抚养大的，教成的本事一向在他面前呢，俯首听话，今天站在那一动不动。醉和尚明白，
哎，我说萧剑秋啊，我一开始就不想让建成去那个地方，现在更糟，女魔王动了凡心，再看见小建臣这张小白脸，这不是让他跳火坑吗？
算了算了，别让他去了。
不行，哎，诸位，我也是万不得已呀，为了大明江山，舍得一人安危，要拯救苍生，这是武林中人的本分。
建臣，你马上动身，一定要赶到侯国英之前，打入青阳宫，如在伪物，以门规论处。
这
听话，
诸位，没什么事儿，可以走了。
众人纷纷散去，楼里只剩下江建臣、五凤楼、萧剑秋一儿仨。萧剑秋说话眼圈都红了，三师弟呀，事关国运，咱们无极派不能忘记先师遗训，不能失侠义本色。你别怪韦师兄心狠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相信你的定力，绝不会与敌人同流合污。攻城之后，我绝对让位，让你来掌门。愚兄老了。说到这儿流下眼泪，江建臣心头一热，低头再拜：“师兄，我遵命就是。师弟呀，勿忘恩师。”
是。
就这样，江建臣转身下楼了。屋里人议论江建臣此一去太危险了，压下这边不提。再说江建臣除了徐州，直奔京都。掌门人的话在耳边萦绕：“勿忘恩师。”就这句话像烙铁一样烫在他心上。前面是九里山，猛听啊，山坡的林中有人说话，谁呀？是刚到这儿的战天雷和醉和尚，等着给江建臣送行。就听醉和尚念：“
哎，老怪物，你这老小子瞎子不识，什么也不懂。南宋时有个女词人写了一首好诗：生当做人杰，死以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啊。”佛爷，我每念这几句，心里都酸溜溜的。
哎，我是和尚，
江三弟今日前往青阳宫，独自去闯龙潭虎穴，你念这首诗不吉利。
哎，我是关心他呀。
江建臣听了很受感动，他不想见着二人，绕道而去。就这样，他急急赶路。第二天上午来到济南，他想逛逛大明湖。书中交代，在逛大明湖的时候结交一个好朋友，这人姓贾，叫贾佛西呀。这个贾佛西可了不得，非常有才，在明朝那是高人，很多官宦人家请他当老师教孩子，他都不去。江建臣和他一见如故，两人结拜把兄弟。两人结拜的事啊，本是这部书的重大情节，我简单说过去。因为贾佛西呀，是明末清初反清的忠贞之士， 明朝灭亡之后，他化妆成江湖艺人，用一面鱼骨两块剪板在13省到处卖唱，继续抗清义士，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。至今还有他的唱本《假佛西古词》流传的民间，这是后话不提，咱们回头再说。江建臣辞别假佛西，再奔京城，他一口气来到黄河渡口的洛口镇。该招有事啊，说书拦不住，江建臣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到了洛口镇呢，天色还早，买点吃食，吃完了站在渡口边，天近黄昏。他看了看来往船只，这是很大的五黄河渡口，水流很急，一泻千里，加上落日已尽，分外显得凄凉。此情此景勾起他心事了，想自己这次独闯青阳宫，必须瞒过魏忠贤的贴身侍卫镇宫拔将、禁卫巡查18彪的耳目。要想拿到那份叛逆名单，谈何容易呀、危险万分呐、此一番虽不像荆轲刺秦王一水悲歌，也非同儿戏呀、他正在发愣，忽然从上哨飘着一团红色东西，滴溜溜溜唰，随着水浪越来越近。他仔细看呐、看清了，是个落水女子穿的红衣裳。江建臣猛地一惊，虽然自己水性不算太好，可是无极派有条门规，不准见死不救，得下去救人。黄河天险，不同长水，自己水性欠佳，可现在救人要紧呢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穿着衣服唰，他飘了过去，全仗着轻功好，凌空一起往下一落，唰的一下来到落水女子身后，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左手推开汹涌波浪，右手猛然往前一抓，他想抓住姑娘的胳膊，万没想到啊，这一抓呀、没抓住，因为出手太猛了，反把那个女子推出好远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他急忙右手划着水浪，左手往前再一抓，又抓空了。救人情急呀、连抓好几回，不但没抓到，反而把自己累够呛。要知道水中不比陆地呀、尽管江建臣武功盖世，心里也着急呀、哎，这怎么办？他往前又一个猛劲儿，还是没有抓到。俩人保持一抓的距离，这个落水女子已经来到河心，漩涡水滴溜溜溜溜溜溜溜，江建臣的衣服全湿了，裹着身子渐渐下沉。他猛然吸口真气，他想拼全力再一撞，哪知道竟被那个女人呢把他捧胳膊给抓住。不但把他抓住了，这个女的像条鱼一样那么快，身子一翻，把江建臣压到身下，紧跟着一伸手抓住江建臣的腰带了，重量倍增，俩一起向急流中沉下去。江建臣急坏，心想这不糟了吗？他刚要喊快松手，这一张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河水灌到口中，他这口气一松啊，坏了，身上软弱无力，正想二次跃出水面，猛然身子一倾，那个落水女子已经把他拖到水面，就好像一条水蛇一样唰向北岸游去。江建臣这回明白了，这女子不是落水之人呐、而且精通水性，这水性比自己不定高明多少呢。嘿，这是活见鬼，我怎么干这个蠢事儿呢？两人上岸，再看江建臣一身泥水，狼狈不堪。那个女子扑呲一笑，哟，今天这笔账还真不好算，你说是我该谢你呢，还是你谢我呀？说完一双娇媚的大眼睛盯着江建臣。江建臣明白碰上一个又泼辣又调皮的女娃娃， 嗨，
怪我倒霉，他连看也没看一眼，扭头就走。
哪是女子？哎，上哪儿去？
甩手想走啊？
那可不行。
江建臣不由得心头火起，瞪他一眼，
不走干什么？
你还想叫老夫给你个女娃娃道谢不成？江建臣在路上易容了，打扮成40多岁个书生模样，所以自称老夫。哪知道啊，他这老夫这一出口，那个红衣少女竟笑得花枝乱颤，笑得直不起腰了。哎呦，我说你能比我多吃几年粮食啊，称起老夫来了。嗯，你要称自己是老夫，我就该自称老身了。
啊，
江建臣听这话，用手一摸胡子，胡子早没了。不但胡子没了，就那河水冲的脸上的药水全光了，当时脸一红。哼，我又不和你排辈儿，什么老夫老身的，算你救了我，容某改日再谢，失陪了。话音未落，人已急射而去。这阵一轮皓月徐徐升起，银辉洒地，四野寂静，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。江建臣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，前边呢是树林，旁边一条河，河水清澈透底。江建臣生性爱干净，他决定洗净衣服和身子，稍微晾干一干，再继续赶路。就这么，他把里外衣服扒个溜净了，咚的一声跳到水里。他那意思呢，洗完澡再洗衣服刷靴子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他刚跳到水里，从树林里唰闪出一个人来。江建臣眼睛好使啊，他一看，嗨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红衣少女。这个姑娘，她把江建臣的衣服靴子划拉划拉抱着，滋溜钻进树林。哎，江建臣傻了，哎呀，你怎么把我衣服抱走啊？我现在一丝不挂，追那哪行啊？不追去，我没衣服，没衣服穿，我怎么赶路，怎么奔京城啊？他本想啊说几句好话，由于他从小长在深山老林，没和女子打过交道，说不出口。啊，真倒霉，我怎么碰这么件事呢？他能上哪去啊？他也不是偷我衣服，成心恶作剧，可是我不能总在水里泡着。那还不说呢，他生怕那个女子在暗处偷看。他吓得都不敢起来了，坐在水里哈着腰，这个罪遭大了。嗯，我在水里等一会儿，万一有打柴的樵夫，我说两句好话，借我身衣服，我好走啊。哎呦，这个女士干嘛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江建臣在水里泡了足有半个小时啊，把他急得了不得，正在一筹未展，突然就听嚓嚓嚓嚓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接着就听那红衣少女远远的喊：喂，那个名叫老夫的听着，这个树林的西边有个山洞，你的衣服已经洗净烘干了，放在那儿，饿了吧？啊，我给你烤了只野兔，可好吃了，正等着你进餐呢，吃得了，洞后边泉水可以喝，这算报答你见义勇为的好处。我走了啊，别泡散了你的身子。说完嘎嘎的一串银铃般的响声，人果然走。江建臣又恨又气，同时佩服这女孩子胆大泼辣，敢作敢为。甭管怎么说，衣服没抱跑，还给我洗干净了，行啊。他听了听没动静，才敢从水里头走出来，走走停停找到那个山洞，里边生着火，照着洞中雪亮，一块大青石上放着自己那身衣服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平平整整，那双靴子也刷好了，还没有干。不远地方放只烤兔，哎呀，这个香啊！江建臣赶紧把衣服穿好，拿起那只烤兔刚要咬，一赌气啪又扔了，不吃。江建臣想走还没走呢，洞口传来娇滴滴的音声：喂，
许可我进来吗？江建成没回话，哪知道红衣女子已经走进来了。